哎，大姐，居家防疫是不是关不住你那一颗有史以来最向往自由的心呢？
我的向往自由的心呢，只要给我一台电脑跟吃不完的食物，就可以把它封在里面了。
我的心跟着你，每天不在教室里。我知道你电脑好像没有很强哎，那你是不是需要一台比较好的显卡？给你1600 Ti 可以吗？
1600那什么东西？
那3060可以吗？
3060看不到眼里呀、
看不到你的车尾灯是吧？那就只能3090了。
3090 Super 啊，给我2张可以吗？
3090 Yes。欢迎来到即使解封也不愿意出门的贱人543。
让我们用平易近人的方式来跟你谈谈关于建筑的543。
2张3090是接 SLI 吗？现在还有人在接 SLI 吗？
不是是要接 SLI 吗？我记得他有出 SLI 的套件啊。
真的啊？那你是用这么强的显示卡来想要开什么 cryptocurrency 比特币的矿场吗？
哦，拜托，2张是要挖什么啦？等等，我们家电费哦，比我挖到的钱还要多。我跟你讲，
跟你讲啊，这个挖矿电就不能用自己家用电，就是用太阳能啊，用环保电啊，或者是从隔壁偷来不能这样子啊，那浪费地球资源啊。原来如此啊，原来不是电费挖到比较高，就是你的 cryptocurrency 挖到比较高啊。有做事情，即便赔钱也是在做事，难道你还不知足吗？
哎，拜托，人都是不知足的好不好？要不然怎么会像某本土天王说的，人都这么容易得忧郁症啊？
嘿嘿，现在连本土天王都要呛一下，小心小心哦，人家法律团队几十个人在后面等待哦。等下你在台湾接传票，我这边说你会收到一张，你的不贺
你就回不来了啦。
啊哈，现在也回不去啊。
啊，也是啦。啊，不会收到传票啦！我现在不要下载它 APP，它就没有我的个资了啦。
真是优秀啊！这样子其实我也不能说算知足了。像我买了一支麦克风就觉得不够好我的口水音没办法完全的 pick up，就想要买更好的，一直往上推，从一支大概3000台币了，现在想要推到10000了，但是又没有钱，没办法把我口水音正确录下来人都是不知足的了，这样子才会往更好的目标。更漂亮的世界迈进啊，你说是不是？
对啊，我也是每次 PS5 中午开卖就去抢啊，每次都抢不到啊。所以哦，这个人心中的不知足啊，往往会是一个人努力的动力呀。
motivation 啊，
就像是我们本集的电影主角一样啊，不肯放弃，突破万难，最后突破藩篱。欢迎来到本周的关不住的自由冲动，难以被限制的楚门以及城市。
唱得我的心在颤抖。
电影的故事呢，是发生在一个海滨小镇。各位想想，一望无尽的海岸线啊，低矮的白色房子，和善的居民，你走个5分钟就有公园绿地，工作机会又丰富，简直就是让你不用离开这里，也可以好好的生活一辈子呢。
养我一辈子，养我一辈子，养我一辈子。而我们的主角楚门呢，他就在城镇中心，
哒哒，
他就在小镇的市中心的一家保险公司工作，然后每天就跟我一样，过着平凡无奇的生活。
啊，社畜的生活吗？
就是城镇中心出来的人，其实都是过社畜的生活。
粮草征收员。
伐木工，只是有时候会有诡异的角色一直冒出来给他每日任务，或是挡住他的去路，要楚门听他们讲话。
年轻人，听我说个故事吧。
我跟你讲，不止挡住他的路啊， 每次当楚门呢提出各种想要离开小镇的念头的时候啊，就有什么朋友啊、老婆啊，这是跟他关系比较近的人哦，跑出来跟他用各种理由想要阻止他，告诉他这边有多好多棒，真的一辈子不可以离开这里，离开这里就一切海了了。我跟你讲，
朋友，我永远祝福你。就像老板会跟你说这个公司多有前景，多棒，跟我十年，跟我熬十年，全面光景，前面的未来无可限量，那前九年不知心可以吗？离开了就没有福利咯，后面十年的零股，公司股票的发放就没有你的份额咯。怎么这么好的地方不待，你要去哪边你就留着吧。
哎，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而且更诡异的事情是，当楚门终于鼓起勇气准备要脱离小镇的时候，也会有意外发生啊，火灾啦，辐射外泄啦。辐射外泄随便遇得到，真是蛮了不起的。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太离谱了。
那故事是发生在马德里的小镇里吗？
马德里不思议吗？
马德里不思议，这个小镇多么有魔力啊，是被诅咒吗？难道我们不是在看金凯瑞的片子，是在看什么恐怖片吗？
啊，这就是这种十年前是看喜剧啊，十年后看变成是恐怖剧的一种奇怪的电影啊。
就是我读建筑的人生嘛。
讲到这个就悲从中来。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建筑永远都是有希望的。我人生下充满了目标，充满憧憬，充满了未来，大家不要被我唬烂到了。
下个十年都已经规划好目标，对吧？
就是跟我们的都市计划一样，我下个十年规划的目标就是全款潜逃了。
哎、欸，
全款潜逃。
我会把它剪进去的。不不不，这个小镇比全款潜逃还更有魔力啊！因为呢，其实这个小镇呢是有超高的科技能力啊。我们在电影的中期的时候会发现啊，原来这是一部超级巨大的真人实境秀，而且里面不知情的演员呢就只有楚门一个人，就像是啊为了庆祝你生日啊，然后全部人都讲到不知道啊，就只有你一个人被蒙在谷底这个样子，
然后最后大家会说 surprise， 然后把你抓起来阿鲁巴，是不是这样子？好哦，原来就只有你一个人被蒙在谷里啊。So that's it。 那同时间我们会发现啊，这个小镇其实有个半圆形的钢构穹顶顶起来的摄影棚啊，所以这个天气日出日落，不管是台风、海啸、地震啊，都是可以被掌控的。这样就是一个秀场概念，或摄影棚概念，你要什么道具组就把你生出来啊，假火、真火，怎样都可以啊。这一切就是为了不让楚门，就是我们的主人公意识到这是一个虚假虚幻的世界啊！啊，原来是 Maxis 的模拟市民啊，我还以为是楚门的世界呢。
啊，原来是 Maxis 的模拟城市啊，我还以为是楚门的世界呢。哎，模拟城市中我是可以一直释放自然灾害啊，地震啊，龙卷风、火灾啊。不过这个摄影棚啊，就真的是像是模拟城市一样，精心的规划不同的区块，像是楚门工作的城镇中心啊，或者住宅区等等的
建筑工。没有了，大家可以从两个角度来，一种上帝视角，就是大家玩模拟城市的时候可以控制整个城市的发展，那你的城市基本上就是这个摄影棚，钢构穹顶的摄影棚，这是上帝视角，就是后面操作的那群人，也是编辑啊导演这些人，或是从个人的视角，这种楚门视角，楚门就是在里面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生活的市民，那这是从一个 button up， 从一个市民，从一个上帝视角，相反是什么？
蚂蚁视角。
从一个蚂蚁视角看这个世界，大家可以比较清楚认知到，哦，这个世界是谁做安诺，这个世界是长成怎样的。所以如果现在是那个上帝，我是那个导演，我就会开四倍速的速度让都市发展，然后看到那工业区啊、商业区啊，然后高密度的住宅区啊，全部长很高的大厦，然后里面的人也会用四倍速的行为活动， 然后你看楚门用四倍速的速度开车，四倍速的速度生活，四倍速的速度跑步这样子。是这样吗？
不是啊，这样观众是要看什么？观众来是要看楚门的，不是看你四倍速发展都市的啦。
但现在大家生活都过得这么紧凑，时间都这么少，用四倍速的速度快速看完 Netflix， 说来也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啊，不是吗？
我还真的这样干过。
你看嘛，所以啊，这是题外话了。
题外话，哎，反正这么精细的操作，就是为了让这个小镇自给自足，然后让楚门发现不了，然后也让楚门出不去。
这就跟各位防疫时间被迫待在家里一样啊，在家工作，在家煮饭，在家洗澡，在家睡觉，在家啊，这不是本来就是在家里面做的事情吗？除了工作以外，
你也可以去别人家洗澡睡觉啊。
哦，原来如此啊，你可以在别人家煮饭，那可以在别人家吵。
不好说。
哦 ，OK 啦，
啊，反正啊。各位或许觉得啊，没什么嘛，就一部电影而已啊，自给自足这件事情呢，嘴巴上说说而已嘛。啊，那个日本什么综艺节目都在说什么日本深山什么自给自足，好趣味，假的，娱乐一下而已啊。啊，但其实不是这样啊，在历史中呢，致力于让都市可以自给自足的都市计划呢，其实要数也是有两三种以上呢。
噔噔噔噔噔 ，City， 想要做到这件事情呢，其实有很多人啊，但是随着时间需求啊、例如说人口密度啊、城市就业人口啊，或者职业别等等，都会逐渐拉开城市里面居住人民人口的贫富差距，那就变成说，这城市就变没有中产，只有高产跟低产，高端跟低端了、啊。那你知道，这个城市如果缺乏中产阶级，那他就没办法维持稳定的怎么讲人口结构或者是稳定的经济模式economical model 那所以到最后 end up 这些城市这些实验性的城市都默默的被时代洪流给淘汰了，那原本设计好到盖完可以检视结果的时候又没办法动态修正滚动式调整啊，那时代都已经改变了，那时候设计的规划就已经不符合当下需求了啊，就 GG 的
没错。而且本集我个人认为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楚门的世界呢，取景的这个小镇呢，其实就是一个自给自足都市设计下的完整案例，其实跟电影本身的意涵有这么一点点的相似啊。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导演呢有察觉到这件事情呢，才说啊，那我们去这个小镇来取景好了。
哦，原来你就是在讲他们真正电影取景 的背景就有类似这样的设计涵构是吧，都市设计涵构。
是的，
这样猜测导演心思的事情被称作是蓝色窗帘。但是你这个逐字稿里面写的蓝色窗帘究竟是什么意思啊？我讲出来但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没有，蓝色窗帘就是影评界就是说有个导演用了蓝色窗帘，然后影评全部都在猜说这个蓝色窗帘是代表什么意思，然后导演就说 没有啊，就场布景的时候它就是蓝色。
但既然你都说出来了，你就说说看。
首先他们取景的小镇呢是一个位于佛罗里达的海滨小镇，取名的非常直白啊，就是 Seaside。
Seaside， 你是不是住海边啊？还是你住山边？你是山线还是海线人啊？哎，当你这样发问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回答啊，我住海边啊。这个 Seaside 小镇特别的地方在于，它的设计概念来自一个想要保有人优良生活环境的都市设计主义啊，全名叫做新都市主义 （New Urbanism）。这是一个虽然叫做新都市主义，却崇尚二战之前都市设计氛围的旧概念呢。
那为什么他们崇尚旧时代的都市呢？因为呢，二战之后呢，大家都想往都市里面跑，你知道吗？想要找到新的工作机会啊。这就使得都市快速的发展，都市人口也快速的增加。人口增加会有什么问题？那、啊、就住的地方不够嘛，然后环境不好维护嘛，都市会变得杂乱。正所谓树大必有枯枝，人多就必有
天才
啊，不好管理啦。 但原本就在都市里面赚了一些钱的中产阶级呢，开始觉得不行，我这么辛苦，我值得更好的，开始去寻找更好的生活环境，
所以他们就开始想要脱离城市。这即便在现代社会也是一样嘛，大家赚了钱，在都市里面买了一栋小小的房子给家人居住，然后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到快退休的时候就想说，哦，退休之后想要去比较郊区的地方住，就会在比较遥远、比较人少的地方买另外一间房子。但是现在台湾人可能买第一间都没办法，更不用说第二间了。战后汽车普及也加强了这样的行为，你知道 Urban Sprawl 就是有汽车为主的，住得再远不用怕，你们北有车，一车在手，手就被车压断。哦，哎，怎么可能把手放，怎么可能把车放在手上啊，开我玩笑嘛，逐字稿怎么写的 一车在手，上山下海，随我遨游，这好像是某种导航软体的 slogan。 开始拉大工作跟居住空间的距离，所以美国建商为了反映这个需求，他们就开始在都市外围寻找我们俗称为郊区的地方，然后开始盖社区的建案。郊区的住宅就如同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然后啵啵啵啵啵，然后就被奶奶拿去砍做冬笋吃掉。不是啊，就会一直往外不停的延伸啊。
如果砍得掉倒还好啦，所以这个讲的好听呢是雨后春笋，讲的难听就像癌细胞一样无止境的扩散啊，而这就是所谓的都市蔓延
Urban Sprawl，
或是有人说是郊区蔓延也可以
Suburban Sprawl。
而且为了服务这些住在郊区啊每天要开车通勤的朋友们，这个时候的都市设计开始大量的铺设道路啊、高架桥啊、地下道啊，有什么都来。都市就感觉，哦，你到底是不是给我住的，你是给车用还是给我住的啊，变成一个服务汽车而设计的都市
啊。原来你这一段全部论述就是在呼应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是这个意思吗？
你要离开还塞车，所以你只能忠孝东路走九遍，你知道吗？
原本想要离开，到时候发现自己还是被坐困其城啊，那在城里面被困在里面，哦，想要离开，可是又被这样困住，就开车子在马路上这样绕了九次啊！啊，原来这故事就是这样写的，
可怜啊！
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但是又离不开。那听众可能会觉得，啊，你跟我差，跟我输呀，没什么问题啊，但问题可大了。以住在内湖，也就是台北的大姐为例，从高速公路下到内湖科学园区，可能需要半个小时才会到。我们走了都比你快哦，好像有点夸张了。这些塞车人可能来自林口啊、桃园啊、七股啊、基隆啊，或者来自南投草屯的老人啊，
哇，太远了。
那想要去拜访老朋友啊，然后你也想台湾地狭人稠啊。所以塞个半个小时可能就结束了，但如果同样的情况放在美国，光是开车进城可能就要花个一小时或是一个半小时啊。
这个以前丁老师分享过啊，如果你住在城市的东边 啊你跟人家约七点，可能在城市的西边吃个饭，那你可能就要四点出门，堵车情况相当严重啊。第一个严重的情况就是收入较高的族群呢开始离开市中心，造成夜晚来临，
杀手
现
身。
不是，不像那样，就是说，是因为收入较低的人们呢，只能聚集在市中心。那当人穷得吃不饱的时候，可能就会发生一些比较不可挽回的状况。所以，反而市中心呢，是治安比较差的地方。
坦白讲，台湾的交通是相对便宜的啊。如果住在国外的朋友们，可能就经历到从个地方明明就没有多远，就要花上很多的钱，就是通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
不如骑脚踏车。
对，移动其实是昂贵的啦，说实在话。所以当你没有钱可以移动的时候，你就会住在例如说公司里面那个那个工作桌下面草席铺一铺，晚上要睡那边，然 然后洗澡就接厕所里面的冷水洗一洗就可以了，那就是比较比较辛苦的人
啦，都已经开始工作了，好歹是用个行军床吧，那你不要接什么水龙头啊，你去茶水间接热水混一混，整个温水再洗也比较舒适吧，何苦呢，
就是把那个饮水机 RO 逆渗透的温水按下去，然后胶带粘着，然后就用那个水洗温水澡，哦，开心舒服。所以这些问题啊，就是移动变得昂贵，然后大家就是有钱人才会移动到郊区，这些问题被显现之后就有人提出，哦，改进方案，你知道，常常说设计师或建筑师是要解决一些现有的设计问题，但到头来我们其实就是创造问题。哎哎，好，哎，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好，这个时候一个算是二十世纪蛮有名的Urban Planner 真雅各就出现了，她是一位女士，她就力抗这个都市汽车化 Urban Sprawl 之后大家有车大家往外跑的这个潮流啊，他观察了旧的都市纹理，然后对新的都市做出设计上的质疑啊，并提出我们现在看到稀松平常但是却老生常谈可切的宜居城市的概念。
不过这个真雅各女士的概念呢，虽然影响了一大段的都市设计概念，但是我这边只能提一下，我们今天主题还是新都市主义啦，而且新都市主义算是他提出的概念后续的一个产物。
这样说了就会没完没了啊，又是就录到两小时半那种程度啊，我们把坑留给未来啊，应该说是我们把梗留给未来啊，不然我们节目很快就要停止啊。你看这一次我去旅游我们就停更了一个半月，都是谁错，是谁错，
愉快啊愉快啊，睡饱睡好啊，
都是谁错，谁出去玩，谁出去玩两个礼拜都不录音，是谁
不录了
不录了，
哦，欸，好啦，欸，没有啦，反正我们这个就是要为未来铺路啦，好不好。真雅各女士的观点提出之后带给都市设计另外一个设计方向啊，而新都市主义呢就在这个框架下而诞生。
强欸，为什么新都市主义崇尚旧的都市样貌，他们在想的是，哦，你在这个城市出生，这边就是你有你的根，然后你在这个城市上学，这边就是你的回忆你的记忆，然后在这城市上班，这个城市就是变成你的 body 本人，然后你在这个城市 pass away QQ， 那你就觉得，哦，我本身就是要属于这个城市，那你就可能觉得，啊，我这辈子都在这个都市里面，这样是不是没什么乐趣啊，我还是想要出去工作啊，我想要看这世界发生什么事啊，那没关系，那我们都搭大众交通工具，都搭 metro， 都搭捷运，都搭地铁，都搭火车，都搭巴士，或者是都搭脚踏车，减低车子对大都市的负担。
所以他们想要这个都市呢有足够的工作呢可以负担居民的生活，足够的娱乐让你觉得生活现状非常满意，让你有在出生地从小活到老的生活选择。诶，你是不是觉得这听起来有点像
团地那一集吗？
楚门世界啊。
哦，啊，没有。哦，原来如此啊， OK。 那这样子如果你在一个城市里面感到满意，任何血条资料条都顶到满，你就不会想说我想要去其他城市看看新世界了，我就觉得我不想要去其他城市闯荡了，我在这边过得太爽了，我不想要走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他们就是这个感觉。是不是非常的蓝色窗帘，我们是不是猜想导演的用意在这边取景，是不是非常的自我感觉良好在想这件事情呢？
没错， body and soul 两个都synchronize 在一起了，导演原来是这么有深度的一个人啊。
好啦，所以新都市主义呢为了创造这样的都市啊，其实它的规模呢就必须要限制，就 Seaside 这个楚门世界取景点来说呢，都市的边缘呢就是海跟树林，作为一个天然的限制的界限啊，毕竟如果你的城市人口呢超过可以负担的工作数量，这个地方呢也就开始慢慢变成了大都市的这个状况啊，开始加什么办公区啊工业区啊，然后你住宅越来越多啊，那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嘛。
原本 Seaside 规划一个 chill 的小镇变得没有意义了，那什么东西变有意义你知道吗？旅行变得有意义了。 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说不出旅行的意义。爱讲对不对？
讲对。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没有意义啊！
哎，没意义啦！旅行去其他城市干嘛？在自己家、自己城市就好了，小小的，不要发展太夸张 ，chill 就好了。去其他都市找什么旅行意义？没有意义啦！哎，虚无主义啦 ，nihilistic。
这是出去玩两个礼拜人讲的话吗？你听听。
哦，拍谁？拍谁？拍谁？回来之后发现账户里面亏空啊，我突然发现我旅行突然没有意义了。
不是他不你不能这样讲，是回来之后发现工作有了意义啊。
哦，原来这样子啊，一切都 make sense 了呢。我明天就要去当社畜了，一直当到圣诞节啊。啊，开心，工作有意义了。其实大家如果熟悉都市规划的话，这有点像是伊宾纳塞霍华德提出了花园城市中的卫星都市的概念。这个就像是主要 metropolitan 大城市附近的一个卫星城，然后卫星城就 orbiting 那个中间的主城，然后提供一些像机能性、像 organ、像是器官性的一些居住的地方或者生活的地方给住在 suburb 住在郊区的人们去自给自足啊，然后提供每一个卫星城或者主城都良好的生活环境啊。
那因为它是有限制规模的都市啊，所以它在规划上呢就可以避免这种大都市啊一到夜晚就整个真空的状况，所以它会把主要的政府机关呢设在市中心啊，而市中心呢也就是大众交通工具的转运站，
跟老都市一样，
或是一些剧场啊、博物馆这些公共设施，然后每个街沟还不能太大，但每个街沟的端点呢，就会规划成商店啊，或是一些公园啊、地标类的东西
，monumental 的 stuff 啦，一些纪念性的东西啦。
嗯哼，
就希望即便到了晚上，还是会有人留在路上走的情形啦。然后这些 sectors 这些节点就会有提供让人沟通的空间，如果你是在大街坡的话，每条路都会有看不见的终点啊，然后会造成流动性相当高啊。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节点、没有开放空间、没有公园的大街坡，那人们就会看不到这条路的终点啊。那走在大街的女子或是男子就没办法停下来，没办法跟人沟通啊，就变成点对点的穿梭，流动性就太高了。你会那种想要把它匆匆走完的感觉啊？
哎呀，像我走在台北街头吼，我如果看到认识的人呢，我都不想打招呼啦。
哎，那个是人的关系吧？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吧？
啊，干嘛呢？反正啊，你不要讲那么多啦。这个都市设计的概念呢，就是你在建商广告上面看到的一样啦。每个人都会走在这个公社吼，美美的草地上啊，那在街角聊天啊，穿得水水啊呢。
那会有街角的祝福吗？
对对，可能还会有街角的祝福。我说我只好假装我看不到啊。对于新都市主义而言啊，都市中任何一个点呢，应该都要用步行5到10分钟就可以到达，走起来又安全，也不会有汽车的干扰。
这样听起来很美好啊！啊，怎么没有看到现在都市靠这样的方式继续发展啊？
简单来说，原因有二啊。以我的自己的经验为例啊，比如说林口啊，现在作为一个都市的生活经验都有，有医院啊、吃饭啊、学校啊，什么都有，就是你可以坐在那边，它
还可以还有可以吃加班餐的干杯，你说是不是？
哎，还有奥莱，对不对？然后它现在也有到台北的大众交通工具捷运嘛。就新都市主义而言，这很符合这个概念啊，就是有大众交通工具，然后你可以在这边从小长到大。但是希望可以用大众交通工具到上班地点这件事情，基本上不太可能，因为有搭过就知道，捷运从林口到台北要50分钟。你假设好了，你在内湖上班好了，你再从台北车站到内湖再20分钟，这已经要1个小时10分钟嘞，这个通勤时间没有人愿意啦。你看我那时候也是都是开车上下班，40分钟还是比这个大众交通工具来的方便。
好，原来如此啊！而且这也是以台湾为例啊，这个在地大物博的美国，就是我们电影取景的这个国家来讲，更是没讲，不用说啦，还有什么转车什么的，直接开车最快，什么大众运输， 什么飞狗巴士，除了开车之外就只有一个东西可以赢啦，叫做 chopper 啊，叫 helicopter 啊，就是啵啵啵啵啵直升机把你载到点到点啦、啊、不然的话啊，交通工具大众运输啊，没想啊，就直接开车最快啦。除此之外我没有想到任何吸引我或者是让我想要做的大众运输，说实在话。
第二点就是说，你觉得哦，这种设计的概念呢、啊，你觉得资本主义会放过这个卖点吗？直接说 Seaside 最后的定位好了，作为新都市主义的模范都市之一、哦、它最后是被定位成一个度假都市啊，良好的环境，充足的动具，这种可以卖成高价商品或是需要大量维护费的都市，不太可能成为大量普及的都市啊。毕竟有这样的环境，有钱一定是说给你钱赶快出，怎么可能会变成普世的概念呢？
哦，原来如此啊！ Shut up and take my money， 就是你每年在 遇到某果的发表会的时候讲的话。某评啊评差某果的发表会的时候，你就会讲 Shut up and take my money。
嘿，没错
啊，照你的话这样子看来，意思说是这边只会有喝雅郎住在这边当 summer house， 然后一般的 working class 像我这种蓝领的劳动阶级就不可能在这边住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要看见自己，那边一定有人开民宿
哦。原来蓝领就是自己周六周日不用加班的周六周日去那边租个民宿，自以为自己是有产阶级，让你有一个虚幻的幻象，从一天我变有产人士，是不是这意思？
哎呀，嗯，好了，太难过了，我们就不讲这个，是这个意思啊。
哦，不过啊，毕竟这个是60到90年代的都市设计主义啊。这两年疯狂疫情逼着大家大量去探索 work from home 的可能性，譬如说像以前面对面对话大家都闲聊嘛， in person 的对话大家想说哇尴尬啊，要闲聊一下要想一些梗啊，不然的话等一下很难跟客户好好的融洽的讨论内容讨论生意。那现在脑中待机按下去，会议打开 to the point to the point to the point 结束拜拜，对吧？这是 work from home 造成的结果啊。然后我们都不用通勤了，然后节省很多对话上之间浪费的时间，然后就效率就更高了，生活更完美了，考试又考100分了，是不是？
如果是我是希望这样子啊，减少这个社交的能量产出啊。
哦，原来如此啊。
哎呀，这每几周跟老人录一次音啊，我这社交力就用完了，你看看多
惨。所以真雅各所谓的啊，街口公园，然后街角祝福，然后小小的，
我只好假装我听不到啊！
啊，我只好假装我听不到。有走音吗？
最后跟你走了一点
了。哦，真的哦。哦，所以这种东西在现在大家 work from home 讲求效率 ，chat chat， 不要那边闲聊，然后大家没有时间闲聊的社会，好像就实用性就有值得辩证的可能啊，是不是？
对，而且你看现在大量电商出现了，你要买什么 PX Home 还买不到吗？连饭都买得到了。
XC Home 吗？哦，但是 PS5 你买不到是吧？ iPhone 13你买得到吗？还没出是吧？
如果有这个机会大量减少的交通量呢，是不是就有机会在各个地方交通非常不方便的地方也可以出现都市自给自足呢？我觉得这是未来呢值得思考的事情。不过台湾的劳方都很不喜欢 work from home， 他们都想要看到人假装有在监视你这样子，其实根本就在自己不在穿。
我觉得 in person 的对话还是有需求啦，有时候你要看到对方眼睛，然后才能确保对方就是同样跟你在同一个页面上，或者是就是才能得到那个信赖感。但殊不知眼睛是可以骗人的。
哦，你说 deepfake 吗？
哦，
哎呀，不，这个就偏题了。
我是有 deepfake。眼睛是可以骗人的，当你看到梁朝伟眼睛的时候你就会被骗，是不是这意思？那我们今天大概就讲到这边啊，感谢各位一起跟我们关心建筑。
那资料一样我们都会放到资讯栏，有兴趣的人可以再去看看哦。
那我们不定期，现在已经改成不定期了是吧？所以在下一集我的稿原本可以写好了，但我们会尽量努力啦，因为说实在话，即便扣除掉前两周旅行啊，我这边真的是工作量也是有点超过啊。那你就尽量挤内容，内容是我们列的稿已经列到不知道天荒地老，列了几十集了，但是我们就真的没有时间执行。那我们就尽可能尽快把下一集做出来，然后让我们节目有一个节奏性在，不要说每次一拖就是有人去旅行啊，什么什么拖了一个半月才录啊，这样不太好。
有人写不出来啊，然后被程式作业压喘不过气啊。
哦，是谁呢？
哎、欸，不好说。哎、
欸，啊，不好说，不好。去旅行那是谁啊？真是废物啊！
不要这样讲，不要这样讲。好，好了，那我们这边借这个楚门在电影说的中说的一句话啊。以防我们脱稿啊，在这边先预先跟大家说早安、午安、晚安。我是大姐。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good night。我是老人。
拜拜，
宝宝。